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民间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资源中心星期五晚上最新的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国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突破70万，达到70258人，是全球死于新冠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巴西是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是列居第二，是597255人。印度是448339人，墨西哥有277507人，俄罗斯的死亡人数是204424人。自从去年初这场波及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全球已经有近480万人因为感染病毒死亡。美国卫生官员说，最近几个星期全美国的感染病例下降，不过就全国来讲，最近一波感染病例达到峰值，其中尤其在北部的一些州感染人数在增加。另一方面，美国加州率先宣布，一旦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年幼的儿童可以接种疫苗，所有学童都必须要种疫苗。目前辉瑞公司的疫苗是16岁和以上的人群使用，12至15岁的儿童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一旦辉瑞的疫苗完全获得批准，可供学童使用，加州将会要求7至12年级的所有学生都必须要接种。在辉瑞疫苗获得批准可以供5岁或者以上的儿童使用之后，加州将要幼儿园至到6年级的所有学童都必须接种疫苗。在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洛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已经是接种过疫苗。最高法院说，这位54岁的大法官没有任何症状。另外，最高法院大法官索托马约拒绝纽约市一批老师试图要求最高法院阻止纽约市要求该市所有学校的教职工必须接种疫苗命令的紧急呼吁。最高法院这个裁决是意味着必须接种疫苗的命令将会继续执行。根据市的命令，学校教职工必须在星期五下午5点前至少要接种第一针疫苗。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的成员星期五说，最近的试验显示了美国制药公司默克他们新的实验性新冠病毒口服药的有效性，这个是好消息，但他们强调说，遏止这场大流行病最佳的方式仍然是接种疫苗。在简报会上，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皮切医生说，对默克的新冠的药片所进行的研究的初步的数据令人赞叹，这个包括将住院和死亡病例减少了一半。白宫新冠疫情响应的协调员杰夫·齐恩茨说，美国政府已经作出安排订购1700万粒，而且如果有必要可以购买更多。如果被批准紧急使用，默克研制的药品将会是第一种可以口服而且无需注射或者是输液的新冠的治疗药物。佛斯说，他没办法预计这个药片是几时是会获得批准。美国食物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都在进行评估，但是齐恩茨说，虽然这种药带来好的消息，但是摆脱大流行病最佳的方式仍然是接种疫苗。白宫响应团队在这场简报会上将多数的时间都用在鼓励7000万仍然未接种疫苗的美国居民，是希望他们接种疫苗。疾控中心的主任亚伦斯基说，疾控中心的新数据显示了疫苗在防止重症方面的价值。疾控中心在德尔塔变种造成感染病例激增而且达到高峰的8月期间所收集的数据表明，在当地总人口 55% 或者以下的人接种疫苗的地区，感染率是达到2倍以上，住院率和死亡率亦都明显更高。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在国会山与民主党议员会面，他声言民主党人将会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抗击气候变化的法案，因为拜登议事日程的关键内容。在拜登前往国会之前，民主党的内斗似乎有是机会让法案脱轨。拜登与民主党人举行了不公开的会议，他离开的时候对记者说，无论是6分钟、6日定是6个星期，他们都会将它办成。民主党议员内部在一项$10,000亿的两党基础设施议案，以及一项民主党人推出的$35,000亿社会开支和气候变化议案上产生了分歧。上个月参议院通过了基础设施法案，当时有19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全体50名的民主党参议员的行列，批准了这项法案。 但是更大规模的气候变化与社会开支法案未有得到两党的支持，就连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亦都表示反对，他们说不会支持这么大笔的开支。众议院的进步派的议员说，除非在社会开支议案上是取得进展，否则他们不会投票支持基础设施议案。而民主党温和派的议员就不希望就更大规模的开支案是进行表决，除非先通过基础设施案。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办公室说，他将会在星期一在华盛顿一家智库发表演讲，公布外界期待已久的拜登政府应对问题重重的美中贸易关系的战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戴奇将会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他对中国贸易政策的评估发表讲话，并且是回答问题。自今年三月上任以来，戴奇一直在对华盛顿的对华贸易政策进行从上至下的评估。美国总统拜登保留了前总统特朗普对价值几千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但是拜登政府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透露过他将会怎样应对华盛顿所讲的中国非市场贸易和补贴的做法。戴奇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上午10点的讲话标志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最后三个月的开始。拜登政府官员说，中国并没有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承诺，他们打算让中国履行他们的国际贸易承诺。中国反腐主管机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10月2日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的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个是两日前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之后又有一人落马。傅政华1955年出生，法学硕士学位，曾经多年在北京公安系统工作，2010年任北京公安局长，2013年任公安部副部长正部级，2018年任司法部长，2020年5月任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国第十九届中央委员。自从习近平2012年年底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已经有几百名的部级官员在中共的反腐败的运动当中落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近年香港十二人男子跳唱组合 Mirror 非常之受欢迎，除了在香港吸引大批的支持者，不少移居英国的香港人亦都参与追星的活动，可以说是藉此来到维系自己的独特身份。下面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伦敦一个星期六下午，陈浩然说近年来都没有见过他57岁的妈妈这么健步如飞，由地铁站快步前往西敏桥对岸的狮子石像。他们要出席的是一次由在英国的香港人举办的追星活动。9月25号当日，一班香港歌手卢汉廷的拥趸在伦敦市中心、国会和大笨钟的对岸聚集，过百个参加者在横额上面写上心意，而横额巡回世界各地之后将会交给卢汉廷本人。横额的另外一面是卢汉廷的大热歌曲《不可爱教主》的宣传照，教主是他的花名，而支持者就自称为神徒。卢汉廷是香港十二人男子跳唱组合 Mirror 的成员，这对偶像派组合的成员透过参加香港电视台 View TV 2018年举办的首届全民造星比赛被发掘， 正式出道1993年，大受欢迎的程度可以说是比香港90年代的偶像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个月之前，连香港亲政府议员叶刘淑仪都在立法会质询官员，问香港政府会不会帮手争取组合去中国大陆受欢迎的节目亮相。这对组合的出现可以说是令在香港和移居海外的香港人凝聚起来一起追星之余，更加维系自己的独特身份。陈太在2019年8月搬到英国，陪伴在当地读书的两名子女。之前她几乎没有看过 Feel TV 的节目，只是有追看无线电视每晚播出的《爱回家》系列剧集。陈太对美国之音说，到达英国之后，两个子女不断游说她放弃收看政治立场亲政府的无线电视。一场疫情令到英国封城，一家人没有太多事可以做，成为他们入坑，即是成为狂热支持者的契机。由于受访者要求身份保密，所以声音经过特别处理。
咁我就揾人代替先得噶，因为我日喺屋企咧，唔知做咩好。咁听到你成日两个喺度笑啊，好开心嘅睇，咁我又唔知要睇乜，于是就开始慢慢去睇咯。
佢话当时对 Mira 嘅印象，好似唔少香港人一样，只系喺依家已经停刊嘅《苹果日报》上面见过“疆土不红，天理不容”嘅广告字句，对佢认识唔深。但是足够引起好奇心。22岁的姜涛是第一届全民造星冠军，依家在香港非常受欢迎。他曾经在访问入面透露，有勇等送了一块纽西兰土地给他。陈太16岁的女美琪对美国之音说，他最先收睇同 Mira 相关的是综艺节目 Mira Go， 形式好像韩国的同类型节目 Running Man。他说受年轻人欢迎的综艺节目好少是香港制作的广东话节目。Mira 的节目就吸引了他。美琪亦都喜欢另一对由 Feel TV 全民造星比赛产生的组合，行搞笑路线的 Era。 不用好耐，他已经对两对组合的节目倒背如流。他更加尝试引导正在修读博士学位23岁的哥哥浩然一起收看。浩然说他学业上非常忙碌，起初兴趣不大，纯粹是为了夜晚吃饭的时候有些东西看。但冇几耐，佢收睇一套同两队组合无关嘅综艺节目《调教你男友》之后，佢都成为咗 Feel TV 嘅忠实支持者。美琪话：有趣嘅系，起初妈妈并唔中意 Mira， 觉得佢哋唱歌难听。但系当佢睇咗花姐 Era 游，即系嗰对组合同佢当时嘅经理人拍摄嘅旅游节目，连妈妈都爱上咗两队组合。
妈妈就疯狂入坑睇 Era， 跟住睇 Mira， 跟住日日都系 Mira Era。
一年之后，陈太几乎已经将 Feel TV 所有相关节目都看过不止一次，逐渐觉得无线电视好老饼、好闷，不再追看。他觉得 Feel TV 创新很多，更加令他同仔女有话题。问到他为什么喜欢 Mira， 陈太直接了当地说，因为他们靓仔，又说他们唱歌已经有进步。陈太提到他很喜欢韩国男子组合 BTS， 但 Mira 的成员讲的是广东话，令到他感觉更亲切。浩然认为他妈妈政治取态开明，或者是他能够接受新事物其中一个原因。
他本身就已经少看即 TVB， 即变了他会接受到就以 ViuTV 一些大胆的题材啊。
Mira 的魔力令到他们代言的产品大卖，包括名牌手袋。陈太话佢认同勇等需要支持偶像代言嘅商品。佢话广告商好聪明，揾姜涛代言洗衣机，吸引负责家中电器嘅妈妈。
如果要买嘅，我就会话买姜涛嗰个，我都唔使讲咩牌子。
近日，一班自称系香港名校家长嘅人去信行政长官，指 Mira 荼毒青年，令佢哋大耍金钱追星，要求政府勒令取消佢哋12月7日嘅演唱会。此外，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表示会严厉打击娱乐节目入面的娘炮审美观，即是说一些带有女性气质的男性艺人会被封杀。陈太说杜汉廷可以说是这一类艺人令到他担心 Mira 的未来。他举例说，今年7月在香港尖沙咀庆祝卢汉廷生日的活动入面，当警察尝试清场的时候，有一班神徒无视警方，冲出去追赶一部印有卢汉廷生日快乐的粉红色巴士。
我相信内地应该会很害怕，因为人聚集又不害怕，所以其实是我们觉得都担心的。
不過陳太話，近期香港半官方機構旅遊發展局都揾盧漢庭同埋 Mira 成員陳卓賢拍宣傳片，似乎佢哋仲被視為可以用嚟推銷香港嘅藝人。人在英國，陳氏一家只可以喺網上不斷追睇 Mira 嘅節目嚟提升點擊率，去表達支持。大偶像活動主要喺香港，於是佢哋就依賴仍然喺香港嘅陳爸爸幫手追星。只要佢哋要求，60歲嘅陳爸爸就會盡力搜羅同 Mira 相關嘅嘢，例如報紙、雜誌同埋宣傳品，然後寄嚟英國。陳氏一家喺英國嘅冰箱上面就有一張陳爸爸年初得到印有 Mira 成員肖像嘅麥當勞餐紙。陳太話，丈夫更加細心咁將餐紙過膠，以免整巢。今年七月，陳爸爸嚟到英國探望家人，落機第一日未適應時差，於是佢一口氣睇曬15集由盧漢庭同埋 Mira 另一個成員呂爵安主演嘅同性戀電視劇《大叔的愛》，結果連平時唔睇劇集，淨係睇新聞嘅陳爸爸都迷上咗盧漢庭。Mira 除咗為一家人帶來話題，變成咗一種親子活動。浩然同美琪都話，追星令佢哋同一啲多年冇聯絡、身處香港甚至係澳洲嘅舊朋友都重新有話題討論。陳氏一家在9月5日出席一次在倫敦滑鐵路車站舉行支持 Mira 成員陳卓賢的活動，亦都遇上不少志同道合的香港人傾了一陣偈。浩然說，活動令他感到有香港人在自己身邊做照應。
我們住倫敦就可能成日都見到很多香港人，但如果可能有些住得遠一點的人呢，就會即很少機會講廣東話這樣。是啊，变咗大家好似有一样嘢，即系聚埋一齐。
美琪又话，佢哋比较早搬到英国，以往当地唔系咁多香港人，讲广东话嘅机会好可贵。近月有几万个香港人移民英国，就通街都可以听到广东话。9月25号下昼，陈氏一家准时出席喺伦敦市中心支持 Mira 成员卢汉庭嘅活动。在場的有接近200人，參加者大多穿著寫有盧漢庭名字的粉紅色衣服，在泰晤士河邊相當搶眼。有途人甚至問他們是否參加同志遊行。陳太、浩然、美琪到場就排隊，在盧漢庭宣傳照橫額上面簽名，又同偶像的1:1紙牌人像合照。他們見到這麼多人參與，又拿到現場派發由自稱為神童的擁躉製作的歌詞手幅、明信片、接線等等，令他們很興奮。現場亦都有英國人參與，說自己受到香港朋友感染，加入追星行列。主辦者希希對美國之音說，活動不止在英國進行，宣傳照橫額由香港出發運到澳門、新加坡給神徒簽名，再到英國，其後會安排送到加拿大和美國。他說他們還在安排將橫額運到日本、台灣、馬來西亞和澳洲等等，俾當地嘅支持者參與。希希話：今年七月佢仍然身處香港，幫忙舉辦盧漢庭嘅生日活動，其後先至搬到英國。當日佢特登揸車幾個鐘頭嚟到倫敦主持活動。佢話盧漢庭曾經講過希望喺英國拍攝音樂短片，於是一班英國嘅擁躉就決定舉行呢次活動。除咗倫敦，白明漢亦都會有類似嘅活動。
好耐香港都未試過有一隊咁犀利嘅樂隊可以咁受歡迎，帶動翻成個嘅音樂界同娛樂圈，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將呢個咁熱鬧嘅、咁熱烈嘅心情，希望都可以帶到去唔同嘅國家。
希希話：難以估計英國究竟有幾多人支持盧漢庭，因為人數只會不斷上升。
我淨係比較留意 Anson 啦，咁可能 Anson 嗰啲好多已經係即係話緊我就快嚟英國啦，就快過嚟啊！即係好多人都陸續過緊嚟咯，我知道都係啊。
而呢個趨勢肯定唔會止於盧漢庭嘅支持者，喺英國 Mira 嘅支持者會透過幾間由香港人營運嘅店鋪發放由擁躉製作嘅單張、宣傳活動，同埋吸引更多人鍾意 Mira。 成員姜濤嘅支持者會喺10月初喺倫敦唐人街舉行活動，而另一個成員呂爵安嘅擁躉就喺9月尾喺美國洛杉磯舉辦咗一次活動，有超過100人參與，包括一啲啱啱移民去美國嘅香港人。類似嘅活動只會越嚟越多。浩然回想起疫情之前，佢同美琪參與過喺倫敦舉行嘅香港抗爭集會，即使形式同追星唔同，但都係一班講廣東話、志同道合嘅人一齊做一件事，令佢感覺親切。
你去到咧，見到即係亞 洲人樣咧，你都唔使諗嘅，直接講廣東話就得啦，你都唔使即係用英文問佢係香港人啊，咁都唔需要。
陳太就話：佢見到個仔參與示威集會嘅時候，心情沉重，同佢追星嘅時候嘅開心輕鬆自然不同。
好似心理醫生咁，係真係將你一啲嘢能夠情緒係釋放咗咯，但係開心。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为了缓解中国北方用电紧张，中国要求俄罗斯大幅增加跨境电能供应，在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的同时，中国加大从俄罗斯采购农产品、煤炭和能源，双边贸易额今年可望创历史纪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电能国际公司在9月29日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请求这家能源巨头供应更多电能。官媒塔斯社9月30日引述中国媒体的报道，通过2012年所建成的阿穆尔克河高压输电线路，从10月1日起，俄罗斯会大幅增加对中国电能供应，以期大大缓解中国东北三省的用电紧张局面。俄罗斯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经过黑龙江，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阿穆尔河，向中国东北地区出口电能。这些电能的一部分是来自俄罗斯阿穆尔州著名的布列亚水电站的发电。俄罗斯主要大报商人日报29日说，双方目前已经完成了大幅增加向中国出口电能的技术性磋商，但是中国用电需求巨大，俄罗斯增加电能供应对目前的形势仅是杯水车薪，而且由于俄罗斯官方的定价政策，向中国出口电能对电能国际公司来说利润并不是非常丰厚。电能国际公司垄断住俄罗斯电能进出口的业务，主要由国家控股的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今年43岁的小科亚利丘克。他90年代在圣彼得堡大学法学系读书的时候，俄罗斯前总统和前总理梅德韦杰夫曾经是他的大学老师，他的父亲老科亚利丘克被认为是同普京关系最为亲密的财阀之一。俄罗斯同时亦在扩大对中国的其他能源和商品出口。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在9月初表示，俄罗斯继续增加对中国的管道天然气出口的数量。8月26日当日，经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量今年第四次达到了破纪录水平。当日的天然气出口数量比合同规定多出了 5%。 俄罗斯能源部在9月初说，俄罗斯增加了对欧洲以及对中国的煤炭出口，今年头半年俄罗斯对中国煤炭出口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5 倍。最令人关注的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从俄罗斯采购农产品，农产品已经成为能源之后俄罗斯的另一项对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俄罗斯农业部在7月份发布的消息说，俄罗斯去年的农产品出口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今年头半年俄罗斯继续扩大农产品出口，中国仍然是排名第一的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市场。俄罗斯农业部下属的咨询研究机构农产品出口中心今年年初发表的报告说，中国目前是最大的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市场。在去年的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当中，中国市场能占有 13% 的份额，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油类产品禽肉和牛肉的最主要的买家。中国和澳大利亚交恶后，出口结构和澳大利亚相似的俄罗斯认为等到了机会，目前积极推动自己商品抢占中国市场，但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铁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缺乏和落后，再加上劳动力短缺等各种因素，这些都严重妨碍俄罗斯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影响双方贸易的其他因素还包括两国陆路通关口岸受疫情影响一直没办法好似过去那样顺利工作。俄罗斯鱼类产品因为外包装上面检测到病毒导致中国停止进口，这样令到俄罗斯鱼类产品从去年以来对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中国目前已经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俄羅斯雖然在中國的外貿比重之中所佔份額仍然很少，但由於與西方交惡以及西方的制裁，這些因素正是推動兩國一直尋找途徑擴大雙邊貿易。俄羅斯東亞問題學者古謝夫說，俄羅斯亦都在度從中國進口包括更多食品在內的各種民生必需品。
Об этом разговоры ведутся, да. Ну, у нас есть там часть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из Китая. Ну, вот яблоки, я знаю, есть китайские, есть груш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же, да. Вот консервы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да.
古謝夫說，據他所知，雙方在這方面的談判磋商一直在進行。俄羅斯市場上現時能夠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食品，輕工和其他工業產品，譬如來自中國的蘋果、梨等水果，還有各種各樣的中國食品罐頭，還有蝦等水產品，雙方這方面的合作未來還會擴大。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部長列舍特尼科夫9月28日表示，俄羅斯和中國貿易額今年有可能達到歷史最高的水平。他剛剛和中國商務部長在庫頁島南部的南薩克林斯克市，亦都就是俄羅斯薩哈林州的首府，舉行了兩國政府間經貿合作委員會會議。列舍特尼科夫說，受疫情影響，雙邊貿易額去年雖然有所減少，但是影響並不大。從今年一月起，兩國貿易額已經增長了將近三分之一。他又說，兩國領導人要求到了2024年的時候，使到雙邊貿易額達到2000億美元。他還提到了中國繼續推動在俄羅斯的一些投資的項目，包括在尼莫斯科沒多遠的圖拉州建設汽車製造廠，聯合生產卡車發動機，以及在莫斯科郊外的物流中心項目等。為了進一步推動雙邊貿易，俄羅斯經濟發展部未來還將向中國派遣4名常駐貿易代表。中國的機械、汽車等產品目前同樣在俄羅斯市場佔有越來越大的份額。在首都莫斯科市中心最繁華的主要街道上面，華為、小米等中國公司都開設了旗艦店。除了更多的商品出口之外，受通貨膨脹影響，原材料和能源等商品目前紛紛漲價，被因為是造成今年兩國貿易額有較大增長的另外一個關鍵原因。俄羅斯媒體援引中國海關的數據說，2020年兩國貿易額下降了 2.9%， 為1070多億美元。以上是美國之音對話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宣布建立新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美英兩國將會幫助澳大利亞海軍建立核潛艇部隊，深化防務關係以抗衡中國。這個決定被認為對亞太地區安全具有極為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將大大有助於避免該地區的海軍力量平衡進一步向中國一方傾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的報導。
在中國近來迅速擴軍的過程當中，海軍的發展尤其令觀察人士感到擔憂。中國目前已經擁有一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而美國仍然有較大的潛艇優勢。根據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議，澳大利亞將會獲得至少8艘的核動力潛艇。分析人士指出，澳大利亞一直希望獲得美國目前最先進的弗吉尼亞級攻擊潛艇，這個是美國潛艇艦隊當中最著名，集攻擊、隱身以及情報收集技術於一體，具有強大的破壞力。和柴電潛艇相比，核潛艇在水下停留的時間亦都長很多。如果澳大利亞能夠獲得美國潛艇技術，這個無疑將會有助於鞏固美國相對於中國的海下優勢。美國福布斯雜誌在今年6月的一篇評論文章當中舉例說，如果北京選擇攻擊台灣，弗吉尼亞級潛艇可以打破對台灣的任何海上封鎖，破壞兩棲登陸，用巡航導彈摧毀關鍵的陸地目標，並且收集有關中國演習的詳細情報。 中國軍力雖然近嚟大幅提升，但係相對而言，中國嘅綜合反潛仍然存在住好多嘅缺陷，以及係美國尚有界大嘅差距。核潛艇被認為係隱蔽性高、續航時間長、生存能力遠高於傳統柴電動力嘅潛艇，係威脅中國冒然動武最佳戰略武器之一。美国国防部在去年发布的有关中国军力发展的年度报告当中认为，虽然中国的水下作战能力是不断地发展，但是中国仍然缺乏强大的深水反潜作战能力。美国汉普郡大学以和平与世界安全研究名誉教授克拉尔表示，对中国来说，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远不止是地缘政治的挑战，他对美国之间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亦都是非常之有威胁的，因为这些潜艇将会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巡逻，现时解放军将担心的不单止是美国的潜艇，而且还有澳大利亚的潜艇，因此会增加他们必须不断跟踪这些威胁。他還說，現時這些潛艇配備什麼的巡航導彈，用是還是彈道導彈還是未有決定，但是設想當中一旦爆發衝突，這些導彈會達到中國本土，這會增加中國所面臨的防務挑戰，令中國將不得不在反潛領域投入比以往多得多的資源。美國歐亞集團高級分析師溫尼表示，短期内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仲系不太可能对地区军事平衡产生太大嘅影响，因为澳大利亚仲系需要时间嚟建造以及系部署新嘅核动力潜艇舰队，中国可能会竭力利用呢一段时间内大力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预计中国会比到目前为止更加重视对反潜技术的投资，中国的反潜技术落后于建造潜艇以及战斗机的努力。分析人士指出，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奥克斯三边安全伙伴協議實際上是美英澳形成的一個新的聯盟，是美國印太戰略重心向印太地區轉移的具體體現，在印太地區的最外圍的海域構築一道限制中國擴張的戰略防線。中國抨擊說，美英澳三國開展核潛艇合作嚴重破壞了地區和平穩定，加劇了軍備競賽。法国对澳大利亚决定退出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建造法国潜艇的协议，转移支持美国核动力潜艇的协议感到愤怒，召回澳大利亚在坎培拉以及华盛顿的大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布拉克斯兰德表示，澳大利亚作出这个决定是寄出于对中国霸凌行为的反抗，亦都是顺应了科技发展对潜艇的要求。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澳大利亚既是曾经希望于传统柴电潜艇，但是我们是发现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好像我们曾经认为的这样的隐蔽，因为人工智能、卫星覆盖范围的扩大以及更加容易探测到浮出水面，是亦都就是给予了电池充电。他说，所以从法国签订的900亿澳元的常规潜艇的交易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美国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温尼表示，早在奥克斯之前，亚太地区各国就已经在大力加强军力。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并不断加强地巩固他们似是而非的海洋主张，迫使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以及南韩等邻国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北京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爆发之后又进一步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这些国家加强了军备的努力，获得到新的动力。温尼指出，这三个国家的协议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这个强势，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四国集团，四国成员以及是南韩，可能还会有台湾和越南，将会努力提高各自的军力以及军备的互操作性。台湾这个月是宣布未来五年里面将会花费8000多万美元升级武器系统能力。美国去年曾经批准向台湾出售100套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海岸防卫系统。 上個月又批准向台灣出售40個榴彈炮系統。南韓去年曾經提出建造三艘潛艇的詳細計劃，但未有透露其中最大一艘將會由哪一種的動力驅動。文在寅競選的時候曾經誓言要建造一艘核潛艇。總統設向華盛頓的非營利性無黨派組織核威脅倡議協會在去年的一份報告當中表示，印度和越南出售過潛艇，近年都是曾經向俄羅斯購買過潛艇。美國海軍學會上星期援引軍事專家的報導說，越南從俄羅斯進口的六艘配備有巡航導彈的潛艇，而且印度和越南是在提高海底軍力方面保持密切合作。在中國方面，除了將大力彌補反潛短彈以外，預計中國還會加強中國的洲際導彈的發射能力。美國軍控協會最近表示，中國正在三個地點建造至少250個新的遠程導彈發射井。中國核威脅的主力所謂世界第一的東風41洲際彈道導彈，這個動機固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的優點是包括不需要在發射前進行燃料加注，發射前準備時間短，可以車載發射，攜帶多彈頭核彈攻擊美國本土。軍控協會的董事會的克拉爾表示，對美國海軍來講，最具挑戰性的是所謂的航母殺手之稱的中國中程彈道導彈。他說這個是美國海軍一大擔憂，如果一旦與中國發生衝突，問題是美國的航空母艦以及其他的船隻是否能夠在激戰當中是幸存下來。所以這個是美國海軍真正擔心的一個領域，所以現時很多的錢都用在導彈防禦以及是導彈攻擊能力方面，以抵消中國的导弹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在华盛顿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国家领导人峰会未有明确提及中国。分析人士说，峰会本身的意图已经不言而喻，提不提中国并不重要，而四方机制的影响力是日益上升，不排除未来演变成为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在华盛顿主持召开了四方安全对话国家领导人的第一次面对面的峰会。四方国家的其他三位领导人，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菅义伟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都亲自出席了与拜登的这一场峰会。峰会重申了四个国家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受脅迫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的一貫主張。四國領導人發表過一份聯合聲明說，我們共同致力於促進自由開放基於規則的秩序，以加強印度太平洋地區內外的安全與繁榮，而這個秩序植根於國際法，不應該受到任何的脅迫。觀察人士注意到，這份聯合聲明並未有直接提及到中國及其在該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以及中國在爭議水域、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動。聲明只是泛泛而談地說，我們主張法治、航行和飛越的自由、和平解決爭端、民主價值觀和各自國家的領土完整。拜登總統上任以來，積極致力於重振四方機制的影響力，並且舉行了幾次多層級和多種形式的會議，探討四方機制下共同抗衡中國的可能性。而至於但凡提到四方機制，國際輿論就會認為四方機制完全就是針對中國的。近一兩個禮拜以來，隨著美中兩國元首通電話、孟晚舟獲釋，以及拜登氣候特使克里表示近期再次訪華等各項的發展，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似乎出現了日趨緩和的氣氛。四方國家峰會聯合聲明中隻字都未提中國，是不是意味著美國立場軟化呢？或者華盛頓已經意識到言必提中國的抗衡方式不似所預期的這樣那麼有效呢？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說， 剛剛結束的這一次四方國家峰會的聯合聲明未有明確提到中國，這個事實並不表明華盛頓和其他三個國家的基調的軟化。設在美國夏威夷的研究機構東西方中心高級研究員曉義博士表示，從一開始四國政府就小心翼翼，避免公開將四方機制定位為一個反中的聯盟。曉義說，然而剛剛發表的四方聯合聲明仲係間接地譴責咗中國喺南中國海嘅政策，並討論咗同協調咗與中國進行技術脱歐嘅問題。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維茲博士認為，呢一次嘅四方機制國家嘅峰會一如既往地舉行，並冇乜嘢特別之處。佢話：所有嘅人都知道，四方國家主要嘅經濟同埋安全關注都係喺中國。甚至連中國亦都了解到呢一點，所以有冇直接點名中國完全都冇必要。佢繼續話，就好似本月較早時候澳英美聯盟宣布佢嘅協議時咁樣，儘管所有人都知道佢係針對中國，但係佢哋亦都冇去點名呢一點。澳大利亞、英國、美國領導人日前9月15日宣布，澳英美三個國家建立一個強化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稱之為 AUKUS， 並且發表聯合聲明說，在經久不衰的理想和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共同承諾的指引之下，決心去深化印太地區的外交、安全與防務合作，包括通過與合作夥伴一起努力迎接21世紀的挑戰。在四方國家中，華盛頓尤其擔心的是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海洋聲索對美國的貿易意味著什麼呢？統計數字顯示，在2019年有近2万亿美元價值的美國貿易通過印度太平洋水域進行，但是中國是所有四個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因此美、日、印、澳四國都需要謹慎行事。儘管四方機制在目前上不是一個軍事同盟，但是在四個國家當中，美國與日本、澳大利亞分別有防務條約，只有印度是傳統上的不結盟國家，但是四方國家定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而該機制的主要針對焦點又是在中國。有分析人士就擔心了，四方機制最終是否會演變成為軍事同盟呢？東西方中心的曉義博士認為，不能夠排除將來四國成為軍事聯盟的可能性，但這個機是困難的，特別是對印度而言亦都是不必要的。美國已經是四國當中兩個成員國的正式盟友，四方所有成員國都可以在特定的安全問題上進行協調，而不必是簽約的盟友。他解釋說，哈德遜研究所的軍事分析師倪茲博士則認為，鑑於印度的敏感性，四方機制不是太可能發展成為軍事聯盟。不過上個禮拜的四方機制峰會指出了未來四國擴大活動範圍的一些選擇，努力擴大聯繫，包括更多的社會聯繫，找出中國項目和技術創造的替代方案，並且擴大其他國家的參與。美國全國公共廣播公司 NPR 的報導援引美國大西洋理事會資深研究員、美國前國務次卿寶拉多布里安斯基的話講，四方機制的意圖是真正提供一種制衡、一種集體安全安排和一種威脅，以確保我們已經目睹的各種衝突不會失控。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起源於2004年亞洲地震和海嘯之後的一個震災救援團體，經歷10多年的演變之後，如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分析人士說，四方機制未來仍然將會繼續發展去演變的。蘭德公司國際防務高級研究員何天木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四方機制不會成為亞洲不約，因為它並不是一個正式的國際組織，而是一個非正式、組織鬆散的團體。不過何天木博士同時也指出，如果北京持續具有威脅性的話，它有可能會發展成為正式聯盟，中國必須尊重這種可能性。四方機制將會成為國際合作和努力的中心點，敦促北京遵循美國所推崇的 基於規則的秩序。東西方中心的曉爾博士認為，西方機制的影響力目前似乎呈現上升的趨勢，美國總統拜登和其他三國的領導人肯定希望該機制能夠發揮更大和更多的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经过各州的辩论和投票，宪法被正式接受。大陆会议宣布1789年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三宪法生效。1789年的时候，美国有大约400万人口。在这个之前的10年里面，美国13个州一直处于松散的邦联状态。再往前讲，他们都还是英国殖民地。这些各自独立的殖民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经济和传统亦存在差异，是独立战争这个紧急事件使他们走在一起。他们一起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一起和英国军队作战，使独立成为政治现实。他们联合建国，合众为一。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大家纷纷打道回府，依然将自己看成是纽约人、维吉尼亚人或者是马里兰人，而不将自己看成是美国人。1789年的时候，美国人在是否需要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的问题上分为两大阵营。很多人担心新政府不成气候，担心联邦政府的失败会造成无政府状态。还有人希望联邦政府失败，因为他们不想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更喜欢强大的州政府。支持建立联邦政府的人认为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因为美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美国人民正直诚实，刻苦耐劳。同时1789年的时候，美国经济正在从独立战争的创伤中复苏，农业、贸易和造船业重新繁荣，道路、桥梁和运河亦不断修建，改善交通往来。不过美国的经济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两个重要问题急需解决，一个是偿还独立战争的债务，另外一个是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货币系统。这两个问题都迫在眉睫，需要立即行动。但是新政府采取行动之前，旧政府还有工作未完成，包括选择首都所在地以及举行总统和国会的选举。首要任务是定都。各州批准新宪法的时候，大陆会议开会的地点是纽约，因此纽约就成为美国第一个首都，后来迁往费城，最后才搬到今日的首都华盛顿特区。跟着下来，大陆会议要决定什么时候举行总统选举。会议最后将日子定在1789年3月4号新宪法生效的那一日。已经批准了宪法的11个州挑选出选举人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毫无疑问，他们一致推选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乔治·华盛顿担任第一届总统，没有任何人反对。乔治·华盛顿得知自己当选的消息时，正在佛农山庄，他动身前往纽约。4月30号宣誓就职，国会亦在3月4号选举产生。总统和国会产生之后，美国人第一次真正有了一个联邦政府，这个是很多人多年来一直讨论。不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新的国家机器需要接受考验，政府需要马上做出决策，使这个新的国家繁荣昌盛。大家还记得当初同意批准宪法时，好几个州都提出预设条件，就是要在宪法的基础上补充保护公民权利的修正法案。 宣赞宪法的时候，大多数州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利法案，因此费城制宪大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不再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权利法案。但是其他人就争辩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律，高于州的立法，因此需要一个全国权利法案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非常明智，权利法案比宪法增添特别力量。很多美国人都将权利法案看作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和精神。那美国人这么看重的权利法案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权利法案就是美国宪法的前十个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宣示美国人最基本的自由，即是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第一修正案保证美国政教分离，规定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亦不得干涉人民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一修正案还说，国会不得立法限制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的权利。第二修正案保证人民有权持有武器，作为有组织的民兵的一部分。第三修正案规定，和平时期不得强迫民众被士兵留在自己家中。第四至第八修正案规定民众在司法体系中的权利。第四修正案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得搜查和没收。如果警察希望搜查嫌疑人的住所或者文件，必须得到法官的特别许可。许可上一定要具体说明警察寻找的物件，必须注明搜查的地点。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因为严重的罪行受审之前，大陪审团必须首先听取证据，对审判的必要性做出判断。任何人都不得因为同一犯罪行为受到两次审判，不得强迫任何人在法庭上自证其罪。第五修正案还说，除非根据法律，否则任何人不得失去自由、财产和生命。政府将个人财产充作公用，必须给予公平的赔偿。第六修正案规定，所有被控犯罪的人都有权接受陪审团的公平和迅速的公开审理。这个就保证，除非陪审团认定有罪，否则不能够将嫌疑人长期关在监狱中。第六修正案还保证，被告有权得到律师的辩护，他们必须被告知自己被控罪行的性质和理由，被告有权和原告证人当面对质。第七修正案规定，涉案人有权给陪审团来决定他和另外一个人的法律纠纷。第八修正案禁止所有残忍和不同寻常的惩罚方式。第九修正案保证宪法中没有明确说明的其他权利。第十修正案规定，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任何权利，都归各州或者是人民所有。1791年年底前，大多数州都已经批准权利法案。这些修正案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利，很多反联邦主义者因此不再反对宪法，他们接受新政府。很多人还同意协助建立新国家。第一届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希望能够由最优秀的人才进入自己的内阁，无论他们是联邦主义者还是反联邦主义者。新国家需要有力的领导，乔治华盛顿不负众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开车接李维提医生，路上遇到塞车搞迟到，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meltdown 以及 make up。
I'm really sorry I'm late, 李华。 but there is no need for you to have a meltdown about it.
如果 meltdown 是很嬲的意思，咁冇错 ，I'm having a meltdown.
Well, Li Hua, perhaps now isn't the best time for an English lesson. But a meltdown, M-E-L-T-D-O-W-N, is an excessively emotional response to a disappointment or a crisis.
A meltdown 是融化的意思，跟遇到挫败或者是危机，情绪过分激动又有什么关系啊？
Well, the term meltdown refers to the melting of the core of a nuclear reactor. When that happens, the nuclear reactor becomes unstable and may explode.
Oh, 原来是从核反应堆那里来的。Well, I guess I did have a meltdown. 你今天迟到，我的确很嬲啊。
I must say, it is very unlike you to have a meltdown. You are usually so calm and understanding.
我嬲是有理由的。你不是迟了一阵，而是整半个钟头啊。看来我看医生都要迟到了。
I understand why you had a meltdown, Li Hua, but honestly, there'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You know how unpredictable the traffic is in New York City.
咁又係，我頭先太過急，冇俾你解釋嘅機會。你喺路上遇到啲咩情況啊？
Well, there was a car accident that blocked traffic for a long time. It wasn't very serious, but when the two drivers got out of their cars, there was a total meltdown in communication.
你點解話呢兩個司機之間發生咗 total meltdown？
Well, one driver was really angry. He was all red in the face and was yelling loudly. I could tell he was having a meltdown.
哇，面红面绿咁大吵大闹，真系够晒吓人啦！咁另外一个司机呢？佢哋两个有冇打起嚟啊
？The other driver ended up having a meltdown too, but in a different way. When the first driver started yelling at her, she started to cry.
原来仲系个女士啊，真系可怜咯！咁有冇警察嚟啊
？By the time the police arrived, the two drivers had recovered from their meltdowns and were calm. The police officers were very professional.
好在系最后得到圆满解决，最紧要嘅系冇人受伤。对唔住 ，Larry， 我头先唔分青红皂白就对你大发脾气。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Everyone has a meltdown every once in a while.Well, after that meltdown, don't you think it's time for you and me to make up, Li Hua?
Make up? 闹完交点解要化妆啊
？No, no, to make up, M-A-K-E-U-P, means to get back to being friends after a fight.
哦，我已经向你道歉，你都接受咗，咁就等于系和好如初啦。
Yes, I think we've made up. We're still friends, right, Li Hua?
我哋当然系朋友啦，你都知我唔会真系嬲你嘅。I'm glad we've made up.真系希望 Janet 都可以同佢男朋友 Tom 和好，佢哋上个星期闹交，到而家都未睬翻啊 ！Janet 好痛苦啊
！Well, sometimes it's hard to make up with someone, especially when the argument is over something serious, or someone is really stubborn and won't listen to the other person.
Janet 唔系固执，佢好想同 Tom 好翻，但系 Tom 好似冇和好嘅意思，佢哋就系因为 Tom 同另外一个女仔好好，先至闹交噶。
Well, if Tom hasn't tried to make up with Janet in a week, maybe he's more interested in that other girl.
Hey, Larry, 唔好讲咁多啦，我哋仲要赶快去睇医生噶。
Don't have another meltdown, Li Hua. I'll get you to the doctor's appointment. I think it was worth taking the time to make up and be friends again, don't you,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meltdown， 系指情绪过分激动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make up。是指和好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